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创世纪37章，今天我们要从25节读起。今天我有点负担跟圣徒们一同来交通圣经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英文叫 Providential Care， 中文的翻译不是那么容易直接翻，或说共备的看顾，但它背后隐藏的含义远比这个要深。通常我们有需要了，我们来向神祷告，很直接的，我们就是照着我们心中的观念，什么样对我最好，我就照着那个观念来向神求，这样神答应你的祷告，这不是神共备的看顾。那到底什么是神共备的看顾呢？其实在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这一件事情上，是圣经中共备的看顾最好的一个例子。神共备的看顾是源自神的旨意，神在他的旨意中来带领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他的旨意，也跟不上神的旨意，因此神就会先来供应我们，用他的恩典，用他的话语来供应我们。在神供应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会成长，借着我们的成长，我们慢慢的就认识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而最终呢，我们就能够跟得上神的带领。这一整个过程叫做神共备的看顾。而在神共备的看顾中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而这些为我们效力的万事，他们自己本身并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们不过是照着他们每个人自己的利益，自己情绪的发泄，或者自己以为是对的事情，借着这些每一个人做着觉得对他有益的事，而至终呢，却成为为神效力的万事，让一个愿意跟随神的人借着他们的帮助而被供应到神的旨意当中。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，我们先来看整个事情情节的发展，最终我们再回来做一个连结。昨天我们读到雅各差约瑟去看看他的哥哥们在事件放羊是否平安，约瑟就根据雅各的吩咐到了事件，最后到了多摊，在那里碰见了他的哥哥。而他的哥哥们呢，长久以来一直对约瑟怀恨在心，当他们远远看到约瑟的彩衣朝着他们走来，又激起他们心中的怒火，就商议要把他们的弟弟约瑟杀了丢在坑中。在这个时候，吕便觉得不妥，提议不要流他的血，只是把他丢在坑中就好。吕便的意思是将来再找机会来救他，而他的兄弟们呢，或许觉得这提议更新鲜，与其杀了他，不如让他丢在坑里，让他在那里慢慢的饿死渴死，这样或许更达到他们报复的目的。因此当约瑟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剥了他的彩衣，把他丢在一个干的坑中。我们继续来读25节，他们坐下吃饭。圣经有时候描述就是简单的几个字，却营造出一个非常大的反差。我们可以想象这17岁的少年人约瑟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哥哥们这么的恨他，他很高兴地跑去见他们，却被粗暴地扒掉了外衣，被丢在坑中。他连续几天一直追赶着要来寻找他的哥哥们，想来他也是饿了，他也是渴了，结果却被丢在坑中。我们可以想象约瑟一定是在那里苦苦地向他们哀求，而他的哥哥们呢，却坐下来吃饭。在吃饭的过程中，或许还谈笑风生，约瑟的哀求声变成了他们的背景。许多年之后， 当他们到埃及去涤粮，他们兄弟之间的谈话回应了当时的情形，记载在创世纪42:21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这兄弟就是指约瑟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这里就点出当时约瑟在坑中的时候苦苦地向他的哥哥们哀求，他的哥们却不听他，他们那时候正在吃饭，正在吃饭的时候举目观看，竟有一伙米甸的以斯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驮着香料、乳香、没药要带下埃及去。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希律夏甲所生的后裔，而米甸呢，在撒拉死后，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土拉，基土拉的儿子其中有一个是米甸。在亚伯拉罕的儿子当中，只有以撒是凭着应许而生的，也只有以撒是留在迦南美地承受神给亚伯拉罕各样的应许。经过许多年之后，亚伯拉罕其他的后裔以斯玛利米甸人，他们彼此交往，有这里米甸的以斯玛利人，以斯玛利人成为一个通称，米甸或许是他们住在的地方，他们后来称为商人。当时的埃及非常的强大，也是当时经济的中心，因此以斯玛利人就带着他们本地的土产、香料、乳香、没药到埃及去贸易。约瑟的哥哥们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这些以斯玛利人的商队从基列来要到埃及去。26节，犹大对众弟兄多，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从这些话看出来，犹大也是不想杀害约瑟，因为约瑟是他的兄弟，是他的骨肉。正好看到这个商队，他就建议把约瑟卖给他们当做奴隶。他提出的理由也非常好，杀了他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，不如把他卖了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着一些卖他的价钱。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众弟兄当中不包括吕便，很可能因为他们在放羊的时候总是要有人看着羊群，当前面吕便说他丢在坑中之后，可能正好轮到他去看守羊群，他就离开了他的兄弟们，吕便不在了。西缅和利未是老二和老三，他们因为在事件城杀了全城的男丁，那个事件之后，或许他们也丧失了在弟兄当中领头的位置，因此就来到了排行第四的犹大。犹大这个提议听起来合情合理，因此他们的弟兄们就听从了他。28节，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奖定20色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，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。20色克勒，10个弟兄平分，每个人不过得2色克勒，价值不算高。而20色克勒呢，正好是一个男子在约瑟年龄的估价。在利未记27:1那里记载，人向神许愿要还愿的时候，被许的人要按着自己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。接下来就列下各样的估价。5节，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，你要固定20色克勒。这时候的约瑟17岁，值20色克勒，这的哥哥们就照着这个价值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的商人。这些商人呢，除了从事货品的贸易之外，有时候也做奴隶的买卖。约瑟就被当作奴隶，这些以斯玛利人带到了埃及。在这一段情节的发展中，约瑟最终成为一个奴隶，被带到埃及去。神的旨意 本来就是要约瑟到埃及去，并且在那里神要带领他，神要让他经过一些患难，最终他会成为埃及的宰相。当天下都闹饥荒的时候，神事先预备了约瑟到埃及去，最终能够让雅各和他的众子们都得到约瑟的照顾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当然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，约瑟自己不知道，约瑟的哥哥们当然更不知道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共备的看顾，怎么样借着事情的发展，借着万事的运作，一步一步的达到神的旨意。一开始因为约瑟个人的特质以及他父亲对他的宠爱，再加上神给他的梦，这三件事情让约瑟的哥哥们恨他。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，借着雅各差约瑟去看他的哥哥们，远离家乡到了多滩的地方，就给了他哥哥们有一个机会集体来报复。当一个群体做一个集体行动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群众都是盲目的，群众是很容易被煽动的，而一被煽动起来呢，基本上是没有理性的。就反映在十个哥哥商议要把他杀了，把他丢在坑里。在盲目的群体当中，还有人是有理性有良知的，这有理性有良知的人如果不挺身而出，整个事件成为一个盲目的暴动，盲目的杀戮。吕便挺身而出，告诉他的兄弟们不可流他的血，只把他丢在坑里面。吕便是照着他心中的良知来说话，虽然他也恨约瑟，但他知道杀约瑟是不合情理的。因此他的哥哥们就把约瑟丢在坑中，任他在那里哭求哀嚎，自己呢却吃饭。在这个时候，神差遣了一个以实玛利的商队从他的兄弟面前经过，他们是要到埃及贩卖香料、乳香、没药的。因着他们的出现，又让犹大有机会提出他的提议。犹大也是不希望看到约瑟流血的，就提议不如把约瑟卖给这对商人当作奴隶，大家都还可以分点钱，岂不把他比把他杀了更好。犹大或许有要救约瑟的心，他提出的提议也合情合理。而这些以实玛利商人呢，他们不过是讲求利益的商人，他们本来就要到埃及去，途中便宜的买了一个俘虏，到埃及或许可以卖个好价钱，有着利益的考量，他们也就答应了。在整个事件中，没有人知道神要约瑟到埃及，神要让约瑟经过苦难，神要使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神要借着约瑟的手来拯救当时天下的百姓，在饥荒的时候能够供应给他们粮食，当然包括住在迦南地的雅各和他的众子们。神并没有把他的旨意事先告诉约瑟或者告诉约瑟的哥哥们，但他们每一个人或照着他们的利益，或照着他们情绪的发泄，或照着他们的良知运作出来的一条轨迹，结果呢就是把约瑟带到了埃及。这就是神供应的看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你生命中是否经过一些事情，外面看起来你不太愿意接受，甚至于相当的受苦和患难，然而我们要知道，在一切看起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万事中，神仍然掌权，神要达到他的目的。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让我们真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就是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学学吕便，学学犹大，在盲目的群众中说我们认为对的事，做我们认为对的事，整个结果呢就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。目前美国选举的季节又来到，我很不愿意谈有关政治的事，但神共备式的看顾其实也是借着每一个基督徒来行使他的社会责任。 不要跟着群众运动，因为群众是盲目的，反而是每一个人必须谦卑地来到神面前，靠着神给每一个人个人的带领，靠着我们良心的选择来尽我们的责任，最终的结果就是神的旨意。在外表看，约瑟是很悲惨的，被卖到了埃及，成为一个奴隶，然而神却要使他升高。因此我们看到事情的表面看起来结果不好，但其实那反而可能正是神的旨意。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的发展，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良心尽我们该尽的责任，而把结果交给神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供备的看顾，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的事我们不明白，恳求你赐给我们平安，帮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都能带到你面前来求问，让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，最终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。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